下面是焦点新闻。川普总统在2月27号正式宣布，草拟计划中的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商品征收 25% 关税将会在3月4号如期生效。另外，对中国商品的额外 10% 关税亦将同日实施。这个是在2月初以加征 10% 关税的基础上进一步升级。川普表示，来自这些国家毒品，尤其是致命的鸦片类药物芬太尼，依旧大量流入美国，对国内造成严重威胁。川普在他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强调，之后当这些毒品流入问题被有效压止，关税措施先可能有所缓和。他说，我们不可以被这一场危机继续损害美国人民，除非这一种情况被停止或受到严格限制，否则关税将如期生效。针对川普的决定，加拿大和墨西哥方面已很快作出回应。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表示，加拿大已投入超过10亿加元以加强边境安全，还强调美加边境不存在紧急情况。他警告说，如果美方执意加征关税，加拿大将对价值3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施加报复性关税，还会在3个礼拜后扩大至1250亿美元的范围。墨西哥经济部长埃亚伯洛辉瑞公司行政总裁将会在这个礼拜在华盛顿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会面，试图避免关税措施的落实。墨西哥政府亦强调，已向美墨边境部署10000名国民警卫队员，致力于打击毒品走私。川普政府内部官员披露，白宫副办公厅主任米勒和边境事务专员霍曼正密切关注芬太尼问题，并根据来自各地执法机构的情报，评估关税政策的进展。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数据显示，2023年全美有72776死于芬太尼相关结合成鸦片类药物。而川普宣布关税消息之后，彭博社美元指数创下3个礼拜内最大加幅，导致加元、墨西哥披索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相继下跌。另外，川普政府表示，将会在4月1号发表一项针对全球关税政策的研究报告，届时川普将决定是否对其他国家进一步加征关税。针对欧洲国家，川普重新将维持对等关税政策，可能对欧盟产品加征 25% 关税，并对汽车、电脑晶片和药物实施额外关税。哈马斯武装组织在礼拜四表示，已准备好进行第二阶段停火谈判，还重申对停火协议的全面承诺。不过，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就强调，以色列不会遵守第一阶段停火协议中要求的撤离加沙走廊的条件。据美联社报道，以色列的立场可能引起哈马斯及调停方埃及的反弹，令到原本脆弱的停火形势面临新的变数。就在双方发表这一番言论之前，以色列政府确认哈马斯已归还4具以色列人质的遗体，这些人质包括在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南部那阵被杀害的85岁老人，以及其他3名在被绑架和羁押期间被害的人质。作为交换条件，以色列已释放600几名巴勒斯坦囚犯和在扣押人员。双方都履行了1月19号开始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有关释放人质和囚犯的承诺。目前第二阶段停火谈判尚未正式启动，其目标是结束加沙战争并释放所有剩余人质。不过路透社指出，即使以色列面临来自国内要求维持停火以释放人质的舆论压力，但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府内部强硬派就主张恢复军事行动，彻底消灭哈马斯。哈马斯方面强调，释放加沙剩余人质的唯一途径是确保停火持续， 并表示已准备好第二阶段协议展开谈判。目前仍有59名人质被扣押在加沙，以色列政府相信其中不够一半仍然生还。与此同时，以色列能源部长科恩明确表示，以军将继续控制加沙走廊，防止哈马斯经由该区域走私武器进入加沙。他强调，以色列现时拥有比第一阶段停火前更大的战略优势，并得到美国川普政府的全力支持。近期美方提供的重型炸弹已陆续运抵以色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表示，将派遣谈判代表前往埃及首都开罗，但并未透露更多细节。而川普政府的中东特使史提夫预计将于未来几日访问中东，并致力于推动双方就第二阶段停火达成共识。礼拜四，美俄外交官在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堡的美国总领事官邸举行会谈，讨论涉及各自在对方首都大使馆的运作问题。美国国务院表示，会谈议题涵盖人员配备水平、签证与外交银行事务，但不涉及政治或安全议题。乌克兰问题亦没有列入议程。美国代表团由副助理国务卿索纳塔库尔特领导，俄罗斯代表团就由俄外交部北美司司长亚历山大达尔奇耶夫率领。据悉，达尔奇耶夫是俄罗斯下一任驻美大使的热门人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会谈前指出，今次会谈的建设性将很快显现，问题一是就得到解决，一是就要陷入僵局。发言人强调，这个是检验俄力是否真诚参与的关键时刻。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会谈结果将显示双方能否快速有效地解决问题。他坦言，俄方确实为驻莫斯科的美国外交官创造了不便条件，还说这个是对华盛顿同样对待俄外交人员的报复措施。今次会谈是在川普政府推动和俄罗斯恢复接触背景下举行的。2月12号，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电话交谈。6日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拉夫罗夫在沙地阿拉伯举行高级别会谈。川普在1月20号就任以来，积极兑现很快结束俄乌战争的承诺，推动和俄方展开对话。不过，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强调，俄罗斯已将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克尔松四个乌克兰地区纳入其宪法版图，不存在归还的可能性。他同时表示，双方在北极地区的自然资源开发存在合作潜力，虽然尚未实质性谈判。普京对美国新政府的接触抱有谨慎乐观态度，认为此举带来希望，还强调双方有意恢复关系，逐步解决乌克兰危机等战略性问题。美俄双方都认为，如果会谈取得进展，可能可以为核裁军、经济合作等更广泛领域铺路。川普日前对媒体表示，俄方在未来和乌克兰的谈判中将唯有在俄乌战争问题上作出让步，但几乎当局可以忘记加入北约的目标。克里姆林宫就回应说，俄方愿聆听各方意见，但对其领土主张不会动摇。英国首相斯纪贤礼拜四访问白宫，向川普总统递交了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的一封信函，邀请川普对英国第二次国事访问。川普说这个是史无前例的，他说他将会去英国，还希望在没多久的将来再次见到斯纪贤。在斯纪贤访问美国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礼拜一和川普会面，两人讨论了俄乌战停战前景，以及欧洲在战后向乌克兰派遣维持和平部队等议题。 对于欧洲关注的乌克兰和平协议，川普说他相信会达成一个持久协议。他表示一旦达成和平协议，达成乌克兰的安全是容易解决的部分。川普还和英国首相讨论了达成乌克兰战争停火的步骤，他强调俄乌战争的停火将为长期和平协议奠定基础。美国礼拜五将在白宫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抗产协议。川普说和乌克兰的抗产协议可以说是乌克兰的一个安全后盾。在礼拜四下午的记者会上，川普称赞斯基热非常努力游说。讲到和英国的贸易，川普说我们将会达成一项伟大的贸易协定，还暗示英国将免于美国关税。斯基热在记者会提到英美将共同努力达成双方皆可获益的重大经济胜利，还说英美对 AI 态度相近，宁愿不过度管制，而是把握新科技提供的机会。英美决定更进一步开始计划定一项新的经济协议，而先进科技将是协议核心。斯基热说英美在上一个世纪曾共同塑造伟大科技创新，现时就有机会在21世纪再现同样成就，达到英美关系一向蕴含的伟大前景。他了解他和川普都急切希望将事做成，而英美合作就可以赢达成任务。川普表示美国和英国向来友好，具有特殊关系，将会继续保持这种非常牢固的关系。泰国政府在2月27日凌晨将曼谷移民拘留所大约40名维吾尔族穆斯林移交给中共官员，要他们被强迫转送中国，引起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强烈谴责。他发表书面声明，指责中共犯下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呼吁中共当局提供全面的准入、定期核实被遣返的维吾尔人的福祉。英国亦以最强烈的态度谴责今次驱逐行动，还指出中共对维吾尔族人的人权侵犯有充分的证据。德国外交部发声明表示，今次驱逐违反了被驱逐遣返到他们真正面临侵犯人权风险国家的原则。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福尔克尔蒂尔克表示，这种移交违反了不拘回原则，即在遣返后确实存在遭受酷刑、虐待或其他不可挽回伤害的风险的情况下，完全禁止这种移交。人权监察亚洲区主任皮尔森表示，这些人未来可能会处境艰难，在中国极有可能遭受酷刑、强迫失踪和长期监禁。这些被遣返人员是2014年被拘留的大约305名维吾尔人中的一部分，当时他们试图经由泰国前往马来西亚。2015年大约170名被拘留的妇女和儿童获准在土耳其定居，但同年的后期泰国将100多名维吾尔人遣返中国，包括两名儿童在内的5名被拘留者在泰国拘留期间死亡，另有几人设法逃脱。截至今年年初，仍有48名男子被关押在泰国。活动人士说，其余8人可能仍在泰国的移民拘留中心或监狱中。近年来，中共监禁了很多先前被困在新疆庞大在教育营中的维吾尔人，中共政府还对该地区实施了全面的监控，限制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并摧毁了清真寺、墓地和圣地。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